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管教就是边管边教。
美国小说家菲希尔说，母亲不是赖以依靠的人，而是使依靠成为不必要的人。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管教其实就是边管边教。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小敏。
在节目中为你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女作家马瑞欣老师。马老师你好。
凌云你好，小米好。
昨天呢，马老师谈到这个管教，管教就必须给孩子有界限。嗯，那么今天请你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谈，该如何在管教的时候给予孩子合适的界限。
这个界限是不是说要告诉他们是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是的。像小时候就像人家说羊是最不知道有界限的，所以羊就是需要有一个牧羊人，牧羊人没有管理羊的话，羊就会到处乱跑，就走丢了都不知道。
是是是的，
对吗？
是的。
所以呢，牧羊人呢其实就常常需要给羊一个界限，嗯，让他知道说在某个范围里面你可以有自由，那超出这个范围呢，你不是失掉自由，而是你进入危险当中。所以我们给孩子也是一样，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配合赏跟罚的方式，让孩子知道界限在哪里。真正的一个管理者，你不只是把界限画出来，而且你要让孩子知道说界限真正的好处是让你自由，你不用害怕你会危险。所以这个管很重要，然后先有管，你先给他界限，因为孩子小时候还不是很懂得思考的时候，你先帮助他习惯有界限，而且习惯界限。那有了界限之后你才来教。那教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在管的层面里面，我们比较注重告诉孩子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会有危险的话呢，我们希望在教的层面里面，我们来告诉孩子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你知道有的孩子从小到大就听到父母告诉他不可以， 危险什么？我有一个好朋友哈，她是个比较勇敢的妈妈，
嗯，
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一群妈妈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到溪边去玩的时候，永远是看到就溪的里面有小石头嘛，那小孩子通常都会怎么样？看到水就会喜欢玩水，然后就会喜欢在石头上面跳来跳去，对不对？
是是是。
可是溪水的石头怎么样？会滑，
对对，
对不对？所以呢就看到我们一群妈妈在那边看着我们小孩子紧张的不得了，其实那个水真的超级浅的哈，绝对不会溺死或怎么样的，可是就看着我们一群妈妈就不断的在那边喊大跑啊，危险啊，小心啊，
不要踩那个石头了、
那个、会跌倒啦，每一个妈妈都轮流在对，然后只有她就在旁边笑看着小孩子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以后孩子慢慢一群长大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孩子就是特别勇敢，
嗯，
特别自信，在某一些需要冒险的时候，他的孩子是勇敢尝试的。可是所有的其他的小孩呢，那种被父母说好危险好危险，长大你知道怎么样，现在父母不讲好危险了，父母说你就试试看，他说不行啊，好危险了、
啊、他学会了
所以其实管跟教很重要，教就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安全的，
嗯，
怎么样子做你是安全的，而且你是自由的。所以教导是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从被管到成为一个我可以自己管理我自己。比如说你每天管孩子说早上起床的时间是七点钟，吃饭时间是七点半，放学回家后四点钟要弹钢琴，五点钟要做功课，这些管理的制度当然很好，可是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永远要来帮他写这一个时间表呢？我不晓得你的孩子七岁，他的时间是七岁，是你在帮他排时间？
我帮他已经排好了，但是他从来不按我排的那个来做。
这是执行的问题哦，这我们也许待会儿还可以再讨论这方面哈、嗯。我想我们刚刚开始透过这些时间表、这些制度，让孩子是一个习惯跟从纪律。可是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要永远帮小孩子写时间表，我们其实是希望透过教导慢慢让孩子自己懂得怎么来安排时间、管理时间，然后可以创作出最适合他自己的纪律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的孩子他们都在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自己规划时间表，
自己管理自己。
对，所以其实从他们放学回家到他们晚上要睡觉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他们自己安排时间表，自己照着自己，我跟你讲，他们自己安排的时间表他们比较容易愿意照着去做、
嗯、
爸爸妈妈安排的有时候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他们觉得那是你安排的，
你的节奏不是我的节奏。
对， 对，然后我有前面两个是女儿，那虽然两个都是女孩，可是如果你把他们的时间表拿来，会发现他们安排时间的方法真的很不一样。
哇，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个性不一样。要是我来安排怎么样，一定是
一模
一样
的
对吗？
照着这个执行。
没错，我的老二呢个性是比较保守比较仔细一点的、嗯、可是他不喜欢压力，所以我的老二的时间表永远是他不会在一段时间里面排很多东西，他会把它完全分配了，好，坐一坐玩一玩，坐一坐休息，坐一坐休息，他的时间表一定是这样子。我的老大不一样，我老大喜欢一口气，所以他的时间表一定是放学之内两个半小时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然后之后全部是自由的时间。
哇，
你知道吗？
是是是。
所以他们自己可以懂得自己管理自己，是不是最好？真的是最好。在某个程度来看，我前面花了很多时间教他们怎么样子管理自己，教导他们怎么样管理自己。当很多妈妈在说哎呀小孩子还不懂啦，你这样子教只是你自己辛苦，因为等到他们大了他们自己就会的时候，我的确花很多心思去教，可是呢小学二三年级之后呢，他们放学回来我从来没有管过他们，我当然会看着，我还是在，可是事实上他们的时间都是自己安排自己管理，一直到他们大学毕业、都是非常的好。
是是。
时间染白了你的头发，岁月沧桑了你的脸颊，汗水夺去的青春年华，换来了新生命长大。不管外面的风雨多大，不管面临 的事多复杂，你用一生作为期限，留下了跟随主的榜样。妈妈，妈妈，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妈妈，妈妈，平凡的生命展现了伟大。妈妈，妈妈，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妈妈，妈妈，平凡的生命展现了伟大。
那么谈到刚才一个问题哦，怎样帮助孩子能够把房间收拾干净整洁，这是很多父母最头痛的问题，请马老师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方法吧。
好，那还是从刚才管教两个原则来看。第一个，管理嘛，对不对？你要管他嘛，那管的意思就是你设界限，所以首先你要让他有个想法，有个想法就是房子整齐的意思是什么？24小时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吗？不可能。一年365天吗？不可能嘛，对不对？
嗯，
大人都做不到，
是，
何况是小孩，对不对？
是是，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界限。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老三是男孩，而且因为我老三他有障碍，好，他有亚斯伯格症，所以对他来讲管理整齐管理的方面对他是比较有困难的。
嗯，
所以我对他的界限就跟我前面两个女儿不一样。对他来讲呢，我的管理的界限就是一个礼拜你要花一个时间整理你的房间。好，那这就是我第一个管理的界限。然后在第二个，我要告诉他我还有第二个界限。我所谓整齐整理的意思是，你的东西地上是给你走的，不是给你放东西的。
嗯，
所以我不要在地上看到袜子啊、衣服啊、书本啊什么这些东西。那至于你把它放到架子上面去放的是不是很整齐，是不是归类呢？对于老三我就不做这方面的界限，我根据他的能力，所以这是管理。那我的老大老二呢，我就看到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我是给他们桶子。你知道我接触一些妈妈，我觉得很不合实际，就是孩子5、6岁他要求孩子玩具全部要分类，书全部要分类，那个才叫做整齐。哦，那我常常跟他讲，我说你是给你自己找麻烦，你也给孩子找麻烦。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只需要给他一个桶子，当东西放下去的时候你为东西有了界限。
嗯，
你一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房子就是某个程度的整齐。所以我前面两个女儿我就是给他们桶子，小时候，
嗯，哼哼，
我说平常你只需要把东西都丢到里面就好，没有分类没有关系。
嗯， 嗯，
那慢慢大，当然你这一个管理的界限你可以越来越多，所以这是第一个管，你要告诉他你的界限在哪里。
嗯，
那孩子小的时候我会用个清单，比如说地上没有东西，衣服全部放到洗衣机。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自己洗衣服了。
哦，是是，
三个孩子都是。
嗯哼哼，
所以这也是可以教的。
嗯，
好，衣服要洗，一个礼拜至少要洗一次。清单不要多，请父母不要一听清单好主意列20条，孩子说不要
好，
实际真的很要紧。尤其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学过，从最少开始，三项开始。像我的老三，我一项两项开始。好，第一个是管理，第二个就是要教了。你不要以为说哦，地上没有东西这个很简单，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简单，要教，不是理所当然的。
哎，孩子有些时候就是你一直教一直教，他怎么就不听话呢？啊，好像说你说地上不能有东西，偏偏他就是衣服啊，嗯，什么东西一直都丢在地上，那怎么办好呢？
是啊，为什么讲过的事情他好像总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你说多少遍他都根本不搭理你。
对啊，没有错哈，好像很多父母都会觉得说讲过了小孩子还是重复犯错，那表示没有效果。所以呢，我就常常被问到，到底有没有什么又简单又有果效的训练孩子的秘诀，或者是改变孩子的秘诀呢？ 其实我就跟这些父母说哈，我说其实孩子成长当中啊，学习或者是克服困难最大的秘诀就是一个重复重复再重复。那我这么一讲呢，通常呢这个爸爸妈妈的脸就黑了哈。我就在问他们，我说请问你刷牙这个事情要不要重复？难道你是教一次小孩子就会天天刷牙吗？不会，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好了，你教小孩子说看到大人叔叔伯伯阿姨要问好，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讲一次他以后都会做的呢？不会。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他小孩子从小时候会讲话就开始教，教到小孩子高中了，他有时候都还要提醒说见到叔叔要说叔叔好。所以人生有很多事情学习，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秘诀，其实就是像刷牙一样重复重复要再重复。那我知道有很多父母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大发雷霆，说我怎么讲了一千遍你还不知道啊。可是你知道吗，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常常关怀的是你知不知道，可是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们为什么需要重复？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在我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在我做不到。所以从知道到做到中间其实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哎，这收拾整理房间是应该做得到的吧？为什么就不听话呢？
收拾房间是做得到的，但是天天或者是每一个礼拜很久的收拾房间是做不到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很多人会烧饭，但是20年来天天都烧饭的不是会烧饭的人，是吗？
是，好像
而是愿意
烧的都不好吃。
不只是不好吃哦，就算你烧的不好吃哦，你愿意天天烧饭的，你心情好心情不好，你生病你不生病都愿意烧饭的，你的重点不是在你会不会烧，而是你愿意烧，你烧成习惯了，是不是？
是，
好，一样的
责任感嘛。
对，
不烧没饭吃嘛。
没错。
哎，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其实我们家长也是在不停的重复唠叨唠叨，重复重复，也是养成习惯了。
是，我们也是做习惯。没错没错。有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喜欢做，可是当我们重复去做的时候，我们慢慢习惯它，它就会成我们不用想都去做的。
对。
那我常常跟父母讲，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价值，比方说刷牙好了，你不刷牙不行，对不对？但是刷牙有没有人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告诉我说刷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没有，对不对？刷牙一点都无趣，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每天要做？
因为刷牙很重要。那我们靠什么样？这没有趣啊，大家都不喜欢做啊，可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每天都做？就是每天做。
洗衣服也一样啊。
是，
洗衣服怎么可能有趣呢？
是，
但是你就得洗啊，你不洗就没衣服穿啊。
是，
对。
所以人生当中越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靠我觉得它很有趣，我觉得它很棒来学习才很久的做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都是靠着重复，一直到你不用思考自然反应它都会做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是你的一个部分。所以整理房间也是一样啊。
要鼓励孩子能够主动的收拾整理房间，应该把怎样的动力给他们呢？
我们在管的这个阶层里面，我们谈到立界限，其实界限的执行是有方法的。界限呢，在小孩子小时候呢，我们通常就要透过赏跟罚来协助孩子，让孩子可以守住这个界限。赏跟罚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做好了我给你鼓励，你做不好那他就有一个自然的后果会产生。那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用一个表，那我们通常鼓励这个表呢，你从赏开始，尽量以赏为主，比如说你做到了我给你放三个贴纸，而不是你没做到我就给你剪三个贴纸。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从赏鼓励来出发，另外一个是从减分来出发。我们希望小孩子从加分当中学习，因为当他加分的过程里面呢，他觉得我可以做得到，我愿意做得到，而且我做到的时候我被看见了， 所以刚开始我们可以利用赏的方式来帮助他。那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有时候孩子里面会有一个抗拒心，会有个叛逆的心出来，那我们也需要让孩子知道说，就像你不好好走路你会跌倒，这是一个自然的后果，不是因为我生气所以你跌倒，对吗？所以每个礼拜应该整理房间一次，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也有一些后果在。好，那你也可以给他一些后果，经验一些后果，因为现实人生也是这样子的，是吗？
对，
你做得对做得好你有赏，你做不好就会有些后果产生。
那但是管教孩子也是跟他的年龄啊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不 对？越小的孩子跟这个比较大一些的孩子可能管教的方式也不一样。
是
啊，界限呢、啊、各方面的赏罚的原则也不尽相同吧。
是是是，那当然。对，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设界限的时候基本上面我们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因为他小嘛，他没有办法跟你太多的思想上面的一个连结。可是慢慢孩子大的时候呢，界限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保护你认为有价值的，你的信仰，你的原则，而不是为了要赏罚。我因为知道诚实这个品格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不说谎，而不是因为我如果说谎了会被处罚所以我不说谎。所以小时候我们的界限是让孩子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尤其进入到学龄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跟他沟通，我之所以设立这个界限后面的目的是什么，我要你保有什么样子的价值，要你保有什么样子的品格。那当孩子认同这个品格跟这个价值成为他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有一天他会自己为自己设立界限来保护他这个品格。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当他们在家教育一段时间回到公立学校的时候，那你知道公立学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作弊吗？几乎是没有人不作弊的。那对我的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的信仰体系的价值观里面原则里面，作弊是不诚实的行为， 对不对？那他们回到学校去这个年纪，他们有同伴压力，同侪压力，是不是大家都在作弊？你明明是我的好朋友，你上次没带水的时候我的水分你喝，我昨天晚上太晚了没把书读好，你为什么考卷不让我看一下？那我的孩子就要画出界限来。这个时候画出界限的时候就不再只是能不能赏罚，如果只是赏罚的问题的话，那只要他觉得老师不会看到不会被罚就没事了，那他就会接受作弊了。可是对我的孩子来讲，画这个界限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因为在他的信仰价值观里面诚实很重要的，所以他就会肯为了这一个界限付出一个代价，甚至是得罪他的朋友的代价。
那我就想问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呢？那你像我们一般的家长都是唠叨唠叨唠叨重复重复，那孩子耳朵都长茧子了，都根本就不搭理你吧？那我时常就说，哎呦，我说了这么多遍你根本也没有听进去，要么我就不说了，好像不说也不行，但是我说呢我又该怎么去说？这是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家长。
是是是，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也常常会有，包括现在我还有一个孩子在高中，有时候我也会想说，对，我很清楚理念，知道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要透过重复来学习的，可是我有没有可能重复错误？
对，
比如说我的教导方式是错的，然后我以为我只要重复一千遍他就会了，所以我重复了一千遍错误的教导，
然后把它越推越远，是吗？
对，不是只有一般家长有这样子的恐惧，包括我书都写出来了，我还是要有这样子的恐惧，
我心里瞬间平衡了
所以呢，重复呢其实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检视，要常常检讨同样一个方法要检讨。比如说好了，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整理房间，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大家都有的困扰哈。如果我给我的孩子设立说一个礼拜整理一次，我已经重复了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52个礼拜里面我儿子有50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下一年继续重复，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错了。
哦，
52个礼拜他有50个礼拜，其实当10个礼拜他不能重复的时候，完全没有进步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回来检讨，是不是我设的标准太高了，是不是他有某一些方面我以为是很明显的但他不知道怎么做的，到底有什么困难， 我一定要去检讨。检讨的时候我就要改变一下我的方法，同样的事情我同样要刷牙，但是我也许改变一个方式，也许我要换个牙刷，我要换个牙膏的口味，比如说我要做某一个方面的调整。所以虽然我们在说重复，但是方法是要有检讨跟有改变的。所以方向是一样的，重复，但是我方法我要检讨。当我每一次一去检讨的时候，改变的时候呢，我看到那果效往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往对的方向去走。当我这个果效不单单没有往上，而且一直停顿，但是往下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又要改变了。那这个改变除了说可能跟你的方法错误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孩子长大了。我们妈妈常常觉得孩子就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两岁的时候带你的方式怎么，你现在最近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其实他不是越来越不听话，因为他现在四岁了，他的需要的方式跟两岁不一样。所以这些需要长期重复的东西，你也要考虑到他的年纪可能不一样，所以你的方法也要做一调整。
那我就有一个检讨啊，我对我们家孩子收拾房间这个事情也是唠叨不停，不要把衣服放到地上，要整理干净，快点把它收拾掉。我想着今天我回去会跟他这样说，哎，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房间变得又漂亮又干净呢？
太，
这样的方式会好一些。
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又讲到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主题了。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真的孩子不是只有完全听命令，我们需要学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学习。
妈妈也要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哦。
是的，是的，爸爸也是
一起成长。一起成长。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继续来聆听马老师要教导我们如何和孩子一起去解决问题，一起去面对问题。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再见，我是小敏。
再见。
世上有种最伟大的爱，那就是母亲的爱。天上有种最神圣的爱，那就是上帝的爱。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为儿为女忙到老，离开妈妈的怀抱，是爱幸福哪里找？认识耶稣才会生命。